今天的信息经文有两段，第一段在使徒行第一节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在教会圣经一百九十八页，新约的一百九十八页，新约一百九十八页，我们要把十五节、十六节两节同声一起来念一遍。一百九十八页，《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来，请。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第二节圣经在马太福音三章十四节，在第三页，在新约的第三页，三章十四节。同样的，我们从十三节、十四节两节同声，我们一起来念一遍。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十三节，请。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耶稣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十四节是约翰想要拦住他。好，今天早上康莱昌牧师证道的题目是耶稣有罪吗？请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耶稣有罪吗？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容易回答。我们当然知道，从我们的常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常识也知道耶稣没有罪。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圣经的根据，耶稣没有罪。耶稣没有罪的圣经根据包括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比拉多曾经三次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但比拉多讲的话不准，我们需要比比拉多讲的更强烈的权威来告诉我们耶稣没有罪。不过比拉多的确也证实了耶稣是没有罪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耶稣讲的有权威了，但耶稣讲的是一个问句。虽然我们假定那个回答一定是没有人，但是究竟不是一个肯定句，是一个问句。耶稣没有罪，比较清楚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他是没有罪的，不知罪的。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他是无罪的。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他是无玷污无瑕疵的。在约翰一书三章五节也讲他没有罪。好，我们很清楚从圣经上的话知道耶稣没有罪。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受洗？洗礼不管有什么样的意义，不管有什么样的含义，不管是约翰的洗礼，或者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设立下来的洗礼，或者教会，包括今天在所有正统教会，包括信友堂和他其他教会都有的洗礼，不管有什么含义，有一个含义是受洗的人悔改，然后在这仪式中他的罪，好像我们刚刚看到的使徒行传二十二章讲的罪被洗去了啊，水和礼仪都不能洗人的罪，但水和礼仪在信靠主人身上可以产生一个记号，可以保证让我们是真的干净的人。水的洗礼的本身就让我们看到，洗礼的本身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人象征式的、象征性的，因为他的污秽肮脏，信了耶稣而被洁净了。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六节，这些人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受他的洗。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任何一个人他的洗礼都包括这个最基本的成分，他是一个肮脏污秽的人。任何一个人， 当他听了上帝的信息，认识了耶稣，悔改了，当他听了上帝的信息，圣灵感动在他心里工作了，他知道耶稣的拯救，那么他就受洗，他接受耶稣的拯救，他就受洗，他承认他是肮脏污秽有罪的，唯独耶稣的死，唯独耶稣的宝血，唯独相信耶稣才能得到拯救，这是洗礼。即使在施洗约翰的时候，大家对耶稣的救恩还不清楚，也有同样强烈的意思，就是你是一个肮脏污秽人，要借着这个礼洗去你的罪恶。好，那耶稣为什么要受洗？耶稣没有罪。我们的问题是耶稣有罪吗？各位，我们今天讲到最后，我们会回答耶稣有罪，不过我们先讲耶稣没有罪，好叫你这段时间不要睡觉，随时可以讲出答案来。耶稣没有罪，耶稣是圣洁善良，绝对没有任何的罪恶的。好，但是耶稣为什么受洗？在神学上，从耶稣道成肉身到他死，叫做主的降杯，圣子的降杯， Condescending of Christ， 基督的降杯。然后从他死里复活，一直高升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将来再从那里审判活人死人，那叫基督的高升， Ascending of Christ。 其实你再想想看，包括我们今天要讲的耶稣的降杯和升高可以是在一起的。耶稣的每一个降杯都有他极大让我们看到，对那信靠上帝的人，对圣灵光照的人，对那渴慕上帝的人，我们都看到上帝，看到耶稣基督极大的荣耀。不过我们就照着一般传统神学讲，耶稣的降杯从他的降生讲起，而洗礼是一个很重要一环，因为在洗礼里面，他就在众人面前，在天使面前显出他好像是一个罪人，需要被洁净。当然这都是为了拯救我们，不是为了拯救他自己。在使徒行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二节那里有一句话，如果你把它翻得完全的，就在讲到说，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件救恩，天使也很想看，天使想看到一个地步，是天使伸着脖子要来看，就天上天使，这是大家都因为有的高有的矮一点，你不要挡住啊，就是他用了很强烈的很生动的动词来讲，天使很想看耶稣的降生，我想天使很想看。在神学里面也告诉我们，耶稣的降生因圣灵感孕，那是神迹，因圣灵感孕以后的在子宫里的长大的每件事都不是神迹，耶稣只有因为圣灵感孕，那个我们说那个胎儿吧，或者那个东西吧，着床在玛利亚的子宫上，从那个以后，那一刹那的以后，每一件事都跟你我的成长一样，那是他的降杯。只有他的产生那个时候，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不知道天使会不会在那里讲，哎呦，玛利亚补得够不够啊，他能喂养我们的上帝吗？他的期待够吗？各位，我不知道天使能够明白多少耶稣降杯高升还有整个救恩的事情。天使比我们聪明，但天使不是全能全智的，天使也有很多在学习的，天使也有很多他们甚至学不会的。起码我们知道最聪明的天使，堕落的天使，他完全不知道上帝的救恩，比我们当中任何人都更笨。当玛利亚要到伯利恒的时候，有没有天使想要自告奋勇去扶玛利亚，去扶那个驴，去叫耶稣不至于流产了，因为那个震动。当玛利亚和约瑟，我们在每次圣诞节都会看到的，有的时候在教会里看到，有的时候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各地都有的，有的是大人，有的是小孩，一对夫妻敲门，没有空，没有空，你们换一家。有没有脾气坏一点天使说杀了他， 你居然拒绝我们上帝的住宿。当我们的主耶稣，当我们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马槽里生产的时候，当然天使不会说男的还是女的，他们都知道是男的。但他们引颈在那里看，那是我们的上帝耶。我不知道他们懂不懂，他们比我们应该会吃惊多了。今天世人包括基督徒看到耶稣，不会看到婴儿耶稣，不会想到那是上帝，大概不会想到那是上帝。但是天使知道，天使的困难跟我们可能刚好相反，我们不太能从一个 baby 身上看到那是上帝，天使还不太能从上帝身上看到他成为一个 baby。 他会不会冷到，他真的冷了，他会不会饿，他真的饿了，他哭的声音那么大，就是跟玛利亚讲我饿了，他最后在诗这样讲到我渴了。当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每一个降杯都是极大的羞辱，都是极大的痛苦，包括在母亲的肚子里十个月，包括他生下来，包括他被希律的追杀，包括他的逃难，各位那都是真的。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但道成肉身这些事都是真的。不仅这些真实的成为我们的救恩，也成为我们榜样，因为我们跟随他的人也有这样的路要走。他的受割礼也是一个好大的羞辱，割礼洗礼和在十字架上死都有类似的事情，都有不同也有类似的神学意义。割礼洗礼和在十字架上死都有一个最重要相同的意思，跟死有关系，跟罪恶有关系，跟污秽有关系，跟上帝对人的拯救有关系。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我们要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就我们要脱去肉割礼，我们有那个真的割礼，真的割礼让我们脱离肉体的情欲，就是象征性的。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妹，这不太好讲，象征性的在男性的生殖器上割一刀，象征性的表示好像那个情欲被割掉一样。除了这个以外，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意义，包括立约，包括进入约里面，但有这样一个意义。各位，我用最敬畏上帝的心来说，天使会不会伸出头来说，不要把我们的主割痛了。各位，割礼跟十字架有一个相似的地方，都有血，都有疼痛，跟洗礼也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都跟死亡有关系。耶稣一定哭了，那一刀下去的时候，那是羞辱，他不必受割礼的。他没有罪恶，他没有邪情私欲，他有人的一切的心思意念，但他没有邪情私欲，他受了割礼。他的成长也是羞辱，他的成长也是降卑，他是上帝。他在那个家里面长了30年，学了，约瑟要教他，约瑟有没有骂过他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拿榔头打到过自己的小指头过我不知道，他是木匠，他有没有锯到过自己的手我不知道。我曾经提过有一个画，你们可以在 Google 上查 picture， Google Jesus Destiny， 那幅画非常动人，那幅画画家不让我们知道是谁画的，就是在约瑟的工作室里面，如果那个叫工作室，约瑟在那里工作，然后有个小孩子大概2-3岁在地上，就是拿着钉子木头在那里玩，那当时是耶稣，有外面的太阳光照进来，照在这个小孩身上，那个影子是一个十字架，Destiny， 命运，那是一个羞辱的命运。他从降生，他从母亲肚里一直到生下来，他是上帝，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有多少道想要去讲，有多少人想要去救，有多少鬼要赶出去，有多少病要医治，但是他通通不能，因为天父没有叫他出去，他就得等，他就得忍， 他就解降卑。各位，这是我们每个人得救的过程，谦卑顺服你的上帝。他十二岁的时候出去过一次，圣经记载他到圣殿，路加福音说他在圣殿里面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六节。那些教师就是后来伤害他的，那些教师律法师就后来定他罪的。我不知道在我们念神学的时候，我们很强调耶稣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人性和神性是不混也不分的。那我不知道这怎么来应用，我们只能说这些话，免得我们走入了异端。但是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照神学告诉我们，照圣经告诉我们，他的不懂，他的问是真不懂，真的在问。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又同样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没有什么不知道的。所以我只能猜他的神性，我们跟他人性讲，你怎么问这些笨蛋呢？他们答案很笨的，很错误。各位，你在教会里面，你在社会上，我最近常常提这些事。我们看到很多错误，包括教会里的错误，包括教会制度的错误，包括教会教导的错误，包括教会规定的错误，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所做的都有很多的错误。我们改，我们感谢主，教会是可以改的，教会是肯改的，一个长进的教会是愿意改的，愿意照着上帝的话改，愿意照着弟兄姐妹建议，如果合上帝的心意来改。但是我们也强调，神在这世上包括罪恶的世界所设立的权柄，我们要有一种恭敬顺服的态度。耶稣通通服了，他比那些老师棒太多了，他问，他比那圣殿的人洁净太多了，他去。顺服上帝总是很容易的，顺服上帝所设立的制度总是很困难的。耶稣的成长没有任何出色的地方，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不是像我们想的他何等的英俊，何等的帅。我看过一个 Oliver Crisp， 他写的基督论，他也是一个业余画家，他把耶稣的像画出来，跟我们一般的不一样，是一个巴勒斯坦中东人的样子，他觉得那个是最可能的，很不好看。他的书是 God Incarnated， 成为肉身的上帝，降卑。他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十二岁以后，我们完全不知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道约瑟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约瑟是不是死了，圣经都没有跟我们讲。三十岁了，还是一个宅男。他的事业事工都到哪里了？他这三十年他受了多少委屈？那个委屈不是被打击的委屈，而是不能发挥的委屈，而是他有恩赐，有能力，有那么多事又等着他做，又有很多人做得很烂，他想去纠正，他想去更正，他想来出来一定的。他后来也有说一句话，我在你们这里要忍到几时，教也教不会。但他要顺服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被顶撞，你被限制，思想耶稣。我们不是消极，我们一点不消极，我们甚至不是忍辱负重，我们有需要讲话的时候，我们需要抗议的时候，我们需要指出最错误的时候，我们有需要指正的时候。但是求主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耶稣他的顺从成全了一切的救恩，神学上讲这叫 obedient of Christ。 基督顺从了上帝，基督把上帝一切的规定、一切的命令、一切的要求，从心中最善良的这个要求，而是人绝对办不到的。你不是外表上的客气、诚恳、诚实，你是内心的善良。你不是外表上对你的妻子非常的爱、非常的体贴，那样做到已经很了不起了。你是从心里就爱他，那样做就是几乎不可能了。所有上帝叫我们对人的爱、对人的诚实、善良、对万事万物、对上帝的尽心尽力尽意的爱，耶稣通通帮我们做到了。他顺服，而且他没有犯的错误的刑罚他也通通帮我们承受了。这叫耶稣的顺服。他不是天纵英明会这些事情，就他的神性他一定会，就他的人性，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不是天生就会顺服的，就他人性而言，你我也不是。尤其你比较能干，你比较聪明，你容易看不顺眼别人说的、做的、想的。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过去30年，从他怀胎玛利亚怀胎一直到他30岁，他的顺从是表现在我们不大看得到的隐藏。到30岁，圣经也没有跟我们讲那时候约瑟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但30岁，马太福音3章13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他离开他的家了，再没有回去过了。他离开他的家了，他离开他母亲了，当然母亲还有见过面。他就要来受洗，他要参加受洗班。他在信友堂听到多年之后，终于觉得他应该要受洗了。但受洗的规定是要上基要真理的课，他要来上纪要真理的课吗？他哪里需要被约翰来施洗？他哪里需要施洗约翰来教你？但是他后来不是说了，我们今天也求主帮助，你且许我，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义是很重要一个字，遵守上帝的话。即便人上帝设立的制度对上帝的话有的时候总是有错误，需要修正，需要改正的，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当耶稣逐渐，不知道，圣经没有讲，我们只能想了，逐渐走，应该是一个人从加利利走走走，越来越接近约旦河。我不知道那几天他在想什么，因为我再一次说，受洗最简单、最普遍、一定有的一个定义，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恶，需要被外来的东西洁净。那耶稣为什么要去受洗？死是从罪来的，耶稣没有罪，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耶稣是上帝，耶稣是上帝的智慧，他为什么要到圣殿里去问那些没有水准的教师？各位，你的生活有太多可以发挥的地方，这个世界和社会有太多可以被纠正，教会有太多应该被纠正教的地方，但求主让我们学习基督的顺服。他快要接近施洗约翰那里，他在路上在想什么？各位，我们在讲基督的降卑的时候，这个礼拜在讲降卑，下个礼拜更在讲降卑，这个礼拜讲受洗，下个礼拜讲受试探。其实圣诞节我们最欢乐的也是降卑，一直我不知道要讲到什么时候，我们讲到他的死亡，都是降卑，都是羞辱。 你觉得耶稣是很大的羞辱，很大的难过？耶稣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他很痛苦吗？耶稣跟我们一样有所有的情绪，只是他没有罪。所以我常常勉励弟兄姐妹，不要为自己的情绪太定罪自己。你的情绪可以因着对上帝的信靠，即使是悲哀，即使难过，甚至是愤怒的，都可以是好的。因为这些情绪圣灵都有，圣父都有，圣子都有。但是我们要说，我们的主耶稣在他一生跟随主的时候，跟随天父的时候，顺服天父的时候，有痛苦有挣扎，那是真的。圣经里有讲，我在你们这里要忍到几时？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甚至有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他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也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当我们的主耶稣在遵行上帝一切命令的时候，顺服的时候，他是欢喜的。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我来了，我来，我也要照你的意思做。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耶稣欢呼的一句话。太太，我回家了，我回家就是要照你的意思洗碗。我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喜的。我不说，我不在的时候，这碗没洗的时候，你都到哪里去了？各位，人间你可以讲这些话，因为我们人不是上帝，我们人会犯错。但我们多么喜欢，上帝多么喜欢，天父多么喜欢，这是他在人间没有看到，没有找到的，他的儿子的说法。我来了，我来。要照你的旨意行，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要讨你的喜悦。耶稣在讨上帝喜悦的时候，是也有痛苦，也有挣扎，也有艰难，跟你我一样要背十字架，总有艰难的时候，要顺服，总有艰难的时候，要服那不该服的礼的时候，总有艰难的时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才真的叫主祷文。我们平常主祷文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不是他自己的祷告文。主祷文没有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的从来没有跟别人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父，他自己祷告的时候，他都是我的父或者父啊，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因着恩典，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是因着他的本性。当他在要到十字架，他要被羞辱，被吐唾沫，被撇弃，被拒绝，被门徒忘记，被门徒否定，甚至天父也离弃的时候，他的祷告是说，求你荣耀你的儿子。他不是说，求你让你的儿子在羞辱中能忍受得住。他把上帝给他的羞辱和艰难当作荣耀，或者荣耀和尊贵。当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所做的每件事，当历世历代的教会，包括我们这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被神的话感动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看到最荣耀的事，不是将来新天新地的，那我们常常想都想不到。我们看到的，我们最常说的，上帝的荣耀是耶稣的死。所有画基督教、画圣经的图画里，最多的就是耶稣的死，那是美，那是荣耀。在耶稣去受洗的时候，在耶稣受割礼的时候，在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这都已经在进行。他到施洗约翰那里，施洗约翰，我们上个礼拜有讲，施洗约翰很勇敢，施洗约翰对所有来受洗的人，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七节说，毒蛇的种类，信友堂要受洗的基要真理班的报名人的名字都叫毒蛇的种类。 如果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是一个下流罪恶的人，你实在不能受洗。如果你不更知道，你在受洗以后不更知道，你在成为基督徒，也许有一天是执事、长老、牧师、传道人，你不更知道你是毒蛇的种类，被拯救了，你就白受洗了。他责备他们，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上帝是有愤怒的。我们各位每一个受洗的人，你都要知道，我们是没有受浸啊，但你把它想成受浸也很好，就是信友堂在大火中，这个世界在大火中，你要逃离那个火场，你要先跑到浸池里把自己弄湿了。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躲避将来的愤怒呢？受洗、受割礼、信耶稣，都是让我们躲避将来上帝的愤怒。施洗约翰敢讲，施洗约翰我们的印象很凶，其实他充满了慈爱，他是上帝的仆人，他有上帝的慈爱，他很凶，他也责备人，他也把圣经的真理在受洗的时候都有讲。其实他在讲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逃避将来上帝的愤怒呢？他在讲因信称义的道理，他在讲没有一个人，他在跟这些犹太人，这些根正苗红的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讲到说，你们不要以为凭着人，凭着你们的血统，凭着你们种族的纯净，凭着你们的肤色，凭着你们的头衔，博士头衔、院士头衔、总统身份，不要以为凭着你的任何在世上的优秀，可以在上帝面前站得住，包括你不可以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各位，人所有的东西通通不能在上帝面前站得住，我们要站得住只有靠耶稣，只有靠施洗约翰说的将来在我后面的那一位。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在施洗约翰的基要信仰班里，不仅讲到因信称义，也讲到因信的生活，我们应当做什么。约翰说，有两件衣裳的，有食物的，都要跟人分享，这是我们要有的爱。有税吏来要受洗，国税局的要来受洗，夫子我们当做什么。有兵丁来受洗，如果照时间往前面拨100年，当日本军人要来信友堂受洗的时候，我们应当说什么。当施洗约翰的时候，这兵丁，不管这些兵丁是什么样的，但是最起码我们可以解释，有罗马的兵丁，这是教会历史上也算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上帝的国要来到了，施洗约翰的施洗就是让人预备进入上帝的国度，进入上帝的国度，脱离过去世界国度的一切邪恶。那么当罗马的税吏、罗马的政权来的时候，施洗约翰第一个讲的跟税吏讲的就应当是像改教运动里面有些异端一样，离开你们的国家，不要再跟你们的国家那是世上邪恶的该杀政权服务。当有军人来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可以讲，放下你的屠刀，军人不可以再打仗了，罗马人是一个血腥的政权，不可以再为他们服务。各位，不管是兵丁来、税吏来，施洗约翰都没有这样跟他们讲。我们基督徒不会跟任何一个在回教国家的基督徒、受邪基督徒说，反对你们的穆斯林政权。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无神论的，在无神论里生活的国家的基督徒说，不要纳税， 抗拒你们那无神论的政权。不管是耶稣是保罗，他们都没有要推翻罗马政府，因为上帝的国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使徒约翰告诉他们怎么生活，不要多收，不要以强暴待人。但是使徒约翰讲的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讲的最重要是，我不是基督，我后面来的那位比我更大，我替他解鞋带都不配。他要用圣灵来炼净你们的心，让你们真实的干净。使徒约翰很勇敢地责备了所有的人，但是使徒约翰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吓住了。我形容一下吧，有人来敲我的门，康牧师，我想要受洗。康牧师，我想要在众人面前受洗，就这意思。我想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就先毒蛇的种类骂了一顿以后，然后说，你真的信了吗？你真的觉得你是一个该死的罪人吗？你真的觉得你比别人都坏吗？你真的被圣灵光照了，看到耶稣的宝血能洗净你那些污秽下流吗？他说，我愿意，好吗？你也上完课了，上完了。好，我们每个施洗的牧师都要替被施洗的对象谈话，询问一番，考核一番。好，那我们先来填一下，请问你名字什么？拿撒勒人耶稣。各位，我怎么能替耶稣施洗？这个世界上谁能替他施洗，把他洗干净一点，洗去他的罪恶？当耶稣来的时候，使徒约翰看到他这个比他小六个月的表弟，他们应该认识。约翰福音讲不认识，我想是指使徒约翰对耶稣的身份和工作还不完全的认识。约翰要拦阻他，好像上帝的使者要拦阻巴兰的驴子一样，约翰要拦阻他，这使不得。各位，我不可以替耶稣施洗，天下没有一个牧师可以替耶稣施洗。我当受你的洗，你怎么反来我这里呢？使徒约翰讲这话，回应了他妈妈讲的一句话。他妈妈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三节，当他妈妈以利沙伯看到玛利亚来的时候，把他讲的话翻得明白一点，就是我主的母亲光临寒舍，我怎么有这么大的荣幸呢？玛利亚去看以利沙伯，以利沙伯说，我主的母亲光临寒舍，我哪来的这么大的荣幸呢？使徒约翰说，你怎么到我这里来？你来这里蓬荜生辉，但是不敢当啊。所有信靠上帝的人都应该像使徒约翰这样，信靠上帝的人谦卑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断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断有越来越美好的行为、道德、学问。我们希望我们在各方面有越来越多进步，但是在上帝的恩惠下，我们不断也承认自己真是罪人，不是虚假的。我们承认，我们看到，我们对罪恶有更大的敏感，但是我们的谦卑不是懦弱。你再想想看，施洗约翰对任何人可以有的责备，你也再想想施洗约翰对耶稣可以有的谦卑。谦卑的人会更谦卑，会蒙恩更多，凡有的还加给他。谦卑与勇敢一点都不冲突，走在荣耀前面的 是谦卑，跟在骄傲后面的是毁灭。使徒约翰是谦卑的，所以耶稣说，凡是妇人所生的，兴起来没有大过约翰的。使徒约翰在这里的表现也像那个百夫长，夫子，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你讲一句话吧，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了。我们感谢主，施洗约翰非常谦卑，但是施洗约翰的谦卑比起我们主耶稣的谦卑又算什么呢？他来这里要求受洗，他来这里降杯，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各位，他到你这里来，他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们不到他那里去，我们很有价值，我们很有身段，我们很像两个大公司、两个大国家的老板一样。你先来看我，我不先来看你。你先来看我，你走到我面前，我不会走到你面前。我看过尼克森跟周恩来第一次握手的时候，就是精心的安排，一定要洋鬼子走到我们面前，伸出手来，这我们才有面子。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我们就不肯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就拒绝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就躲避我们的上帝，我们就我们自主，我们自己来，包括我们羞耻丢脸做错，我也自己用无花果叶来遮盖我的羞耻和错误，我就是不到上帝那里去。各位，这是人的原罪，这是人的本罪，这是人一切包括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还会有的毛病。我们对于上帝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不肯背，于是耶稣就来背我们的十字架。你不到上帝那里去，上帝就到你这里来。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来教会，我们能够读经，能够祷告，能够信耶稣，我们能够说神的羔羊，我来我来，我们能像刚才明本长老一直强调的，我们归向上帝，是因为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是因为他已经到我们心里。当施洗约翰说我不能替你施洗，他能够想到的应该是我没有资格，他不太能够想到的是你的圣洁有多了不起。但是我们不去谈这个，他说我不能让你施洗，我不能够替你施洗。这时候天上所有的天使不是伸脖子了，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是侧耳了，他们要听耶稣的回答。耶稣会接受，耶稣会强迫施洗约翰替他施洗吗？为什么？我们再问为什么？他没有罪耶，他为什么要施洗？受洗，洗去你的罪。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我不觉得约翰了解，我也不觉得天上的天使了解，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上帝要拯救人，为什么需要他儿子受屈辱和死亡。神学家讨论了2000年，如果神学念得好的，或念得通的，或者近前的，会明白那是真的，那真的需要，而且把我们讲得我们口服心服。如果我们没有念通，我们只说我就是这样嘛。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耶稣必须认同罪人。耶稣的回答，这里天使不太懂，约翰也不太懂，但是耶稣说这是一个需要做的事，这样做才有意义。他们不知道懂多少，耶稣讲的话就是我必须成为人，这些失落的人才可能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耶稣不成为人，你不能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我都不能，我们没有永生了。我必须成为奴隶，你们才能成为自由人。这是腓立比书第2章第7节，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不变成奴隶，你们不得自由。我不变成律法肉体罪恶的奴隶，我不变成律法肉体罪恶死亡的奴隶，你们不能成为自由的人。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代价是他成为奴隶。我必须受苦难，好叫你们得福乐，就福乐冰淇淋的福乐。这些我们大概也都可以接受，不管懂不懂，我们大概可以接受，好吗？他必须做了这些事，他必须成为这些人，成有这样的状况，我们才能有救恩。好，但我讲到最常提到的，我们最难了解的，我们最难接受的，耶稣有罪吗？我必须成为罪，你们才能成为义。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二十一节，对不起，我必须成为罪，我必须成为罗马书第八章讲的罪身的形状。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了解，这跟我们在念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不了解，或者有的时候牧师神学家多逼我们一下，我们就不太敢回答的。耶稣真的死了吗？是我们的使徒信经，我们信友堂的是受死，讲的比较文绉绉，我不知道什么叫受死。有些使徒信经就翻死了，死了，埋了，没有受埋，死了，埋了。如果你把时态再翻出来，降在阴间了。死了，他不是神吗？神不会死啊，所以他没有死。哦，不行，我们要说他死了，那是一个费解的事。神学上标准答案是耶稣真的死了，真实的死了。不过那个死英文说是 derivative， 引申出来的含义。因为你不能说神死了，但你又不能说耶稣没有死。不仅是使徒信经，使徒信经的权威远远没有圣经大，圣经多处讲到他死了。那因此他有罪也是一个费解的事了。他的本体没有罪，他的人性神性都没有罪，但他为了要拯救我们，为了要承担一切，为了要代表也代替人的一切罪恶和工作，我必须尽诸般的义，你就让我受洗吧。于是施洗约翰就许了他。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天使是灵，所以没有呼吸。天使是灵，看到耶稣受洗，看到耶稣被钉死，看到耶稣被弃绝，他们伸出来的脖子，伸出来的耳朵，会不会缩回去了？当天使看到耶稣死的时候，我想应该是跪下来敬拜。那是耶稣最大的降杯，那也是耶稣，就天使，就世人能看到最大的高升和荣耀。各位，还不是他复活，还不是他升天，就是他死的时候，那里就有上帝一切的荣耀，或者圣子一切的荣耀。在他死的时候，天使一起敬拜，在他受洗的时候也预表了这一段。因为他死就是与罪人认同， 他如果没有罪，上帝对他击打就不会真实的。他没有罪，但是用一种非常真实又 derivative 引申出来的含义，哥林多后书5:21，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也就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区别。别的人在马太福音3:6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耶稣没有承认他的罪，因为耶稣没有罪，但他受洗了，还是一个冤枉或者委屈或者必尽的诸般的义。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那各位在信友堂这时候就是很多闪光灯，啪啪啪啪啪。现在机器又很进步，所以不必重洗一次。这件事情，我想也只有用形容的方式来形容了。上帝，我用形容来讲，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为着人的罪恶，有着一切的痛苦，有着一切的忧愁，有着一切的担忧，有着一切的伤痛。各位，这些字眼都是圣经有过的，应该是创世纪6，当世人挪亚那个世代人犯罪的时候，圣经上讲，耶和华看到人犯罪，就心里忧愁，忧愁他们要灭亡。耶稣说，你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些情绪都是圣经有的。当然正统神学说上帝没有任何改变也是真的，但是在人在这世界上人犯了这么多罪恶的时候，只有继续在犯罪的时候，即使也有很多上帝所拣选的仆人，每一个上帝拣选的仆人儿女也都因信称义了，也都蒙上帝的喜悦和恩典，也讨他的喜悦了，但是上帝从哪里要找到一个人，整个宇宙他从哪里找到一个人能够背负我们所有人的过犯，那才叫做太沉重，那才叫做生命不可沉重的重或者轻。没有人能背负我们的罪恶，没有能洗净我们的过犯。神从哪里找到一个顺服的天使，能够遵守上帝一切的命令，也能够承担所有违反上帝命令的刑罚，找到哪一个天使来代替人？神从哪里找到一个能救赎所有罪人的人？神可以把这个世界消灭，神可以从无到有创造这个世界，神不能找到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指定他的儿子，他指定他的儿子来做这个事，他的儿子也乐意的接受这个使命，这就叫做恩典。这个恩典叫上帝很高兴，天为他开了，上帝为他笑了。鸽子降在他身上是预表挪亚的事，但是我已经过时间了，我们不能再讲下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常常叫天因着我们而关闭，你因着我们而没有笑容，我们求你让我们因着信靠你儿子的作为，你也笑起来。愿耶和华使我们欢乐，愿我们使耶和华欢乐。奉耶稣的名祷告。
以下是默想的时间。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